大朋友们、小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欢迎来到童心说乐园，我是静慧姐姐，
我是童慧。
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《增广贤文》。在上一期，我们通过范仲淹先生的家风故事，体会到勤俭爱人的精神传承才是一个家族长盛不衰的根本。在如今物欲横流的时代，这种精神变得格外珍贵。
是的，静慧姐姐，如果我们只追求物质享受，我们的生活将显得肤浅。只有注重精神的提升，我们的生命才能得到升华，我们的事业才能经得起历史的考验。下面让我们再来复习一下上次学习的内容吧。国轻才子贵，家富小儿骄。利刃割体痕易合，恶语伤人恨难消。公道世间唯白发，贵人头上不曾饶。有钱堪出众，无衣懒出门。
童慧读得很好，我们接着看下面的一段。为官须作相，及第必争先。苗从地发，树相之分。父子和而家不败，兄弟和而家不分。乡党和而争讼息，夫妇和而家道兴。官有公法，民有私约。
这几句经文的意思是说，做官就要立志成为宰相，参加考试就要争取第一名。树苗从地里长出来，长大后就要分出枝条。父子和睦，家道就不会衰落；兄弟和睦，家业就不会分崩离析；邻里乡党和睦，自然不会有争讼；夫妻和睦，家道就能兴盛。政府有国家法律，而民间也有私下的约定。
童慧解释得很好，第一句经文出自《神童诗》。慷慨丈夫志，生当忠孝门。为官须作相，及第必争先。这句话是勉励我们立志当高员，坐等空想绝不可能实现，因为自强之外无上人之术，唯有脚踏实地，培养自己的道德修养，才能超越他人。第二句经文教导我们，做人不要忘本。我们的根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，所以我们应当承传中华传统文化，光大祖宗之德。我们都听过随和二字，随是指随侯珠，和是指和氏璧，这两个都是无价之宝。假如我们能做到处事随缘，待人和气，那就如同拥有了这两件无上至宝。所以第三句经文就告诉我们，五伦和为贵，家庭、团队乃至国家世界，只有和睦平等才有幸福可言。第四句经文是教导我们要忠诚守信，所谓私凭文书，官凭印，民有私约如律令，约诺一旦成文就不可以反悔。
静慧姐姐，故宫中的三个主要建筑是太和殿、中和殿、保和殿，我想这样的命名就是在教育天下人要以和为贵吧。
是的，童慧，就像《国家》这首歌中唱的，家是最小国，国是千万家，在世界的国 在天地的家，人类只有一个地球，各国共处一个世界。因此，我们应该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，要和谐千万家，因为天下本是一家。李翁对韵中的花萼楼间，先理盘根调国脉，说的就是唐玄宗李隆基以替道治国的故事。李隆基虽排行老三，却很有才干。他与太平公主联手发动了唐隆政变，铲除了把持朝政的韦皇后，协助父亲唐睿宗李旦继位。李旦继位后要立太子，按照规矩应该立嫡长子，但嫡长子李承器对父亲说，国家平安无事的时候是先立嫡长，国家有危难的时候是先立有功，三弟平定了韦后之乱，对社稷有功，所以应立他为太子。就这样，弟弟让哥哥，哥哥让弟弟，最终李隆基被立为太子。《资治通鉴》记载，李隆基做皇帝之后，修建了一座花萼香辉楼。花萼香辉的名字源于《诗经·长帝》中的“唐帝之花，萼不萎萎，凡今之人，莫如兄弟。”萼是指花朵最外面一圈绿色的小叶片，意思是说唐帝的花，花复萼，萼成花，兄弟之间的情谊就如同这花与萼一样相互辉映。花萼香辉楼建成以后，李隆基时常携兄弟们登临，一同奏乐作序。他还特制了长枕头和宽被子，有时和五个兄弟一起住在里面，晚上一起大被同眠。兄弟之中要是谁生病了，李隆基会亲手煎药，所以后来能有开元盛世，与李隆基兄弟之间和睦相处有很大关系。
金慧姐姐，我明白了，正是因为李隆基兄弟们能和睦相处，同心协力，才能营造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，大唐才会有盛世出现。将这种精神延续到今天，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，各个民族就像兄弟姐妹一样，我们也应该团结各民族的同胞，和睦相处，守望相助，同心协力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。让我们一起再复习一遍今天所学习的内容吧。为官须作相，及第必争先。苗从地发，树相之分。父子和而家不败，兄弟和而家不分。乡党和而争讼息，夫妇和而家道兴。官有公法，民有私约。
为官须作相，及第必争先。苗从地发，树相之分。父子和而家不败，兄弟和而家不分。乡党和而争讼息，夫妇和而家道兴。官有公法，民有私约。
大朋友们，小朋友们，今天就学习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会。童心说乐园，后面的故事更精彩，记得来听哦。